我们继续最后，我估计这个课呢会，这两个第四跟第五的那个部分呢，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希望可以在我们刚才第一、第二、第三的那个部分，你会有多一点的那些反思，因为刚才也说了，其实这个的门徒训练，最起码我预备的时候，我的领受是。概念是有的，就是那个里面的理论是有的。其实最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把自己所领受的实践出来，有没有信心，相信上帝是真正掌管我们所有一生一辈子，其实都已经规划好，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那这个呢，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要怎么彰显，就是主的荣耀。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讲的那个呢，就是工作与那个见证。那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说管家的那个，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管家，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上帝就要我们去管理这个大地。那我们有什么职责？还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的那个问题，我们是否尽忠？在我们的这个范围，在我们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把最好的去献给我们的上帝。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与神共同创造，因为神真的非常非常恩待我们，他是全能的一个的天父，他所有事情都能够做好，为什么让我们有机会去参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福气。但我们有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还觉得这个，可能是应分的，或者是我们的能力很大。其实每一次，我觉得我们别把自己看得很重，因为上帝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妥妥当当，可是他愿意我们跟他同工，邀请我们参与在里面，让我们得着喜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根本没什么值得可夸的，因为其实不是耶稣他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哪有这个身份能够与他同工呢？那最后呢，我想再说多一点点有关于见证信仰的那个职责，也是我们那个责任。那怎么去说呢？先把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再重新来去理顺一下。刚才说呢，其实前面也曾经也提到过，基督教的信仰是整全的，它不是分裂的。因为刚才如果你一直听到我讲的那个，其实应该你自己也观察，有一些基督徒他真的只是当星期天的，可能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回教会那3个小时就是一个信徒，完了以后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礼拜多少个小时啊？168个小时，是吗？他就当3个小时、2个小时的信徒，回到自己其他的地方，回到家里，回到工作的场所里面，都用回他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那当然，刚才你就知道他有多苦恼，有多压力，有多不开心，有多没有意义。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整全的，涵盖我们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行为，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基础，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应该要把信仰活出来的那个，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去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说内在生命的工作是工作的基础，行为在反映我们的内心。所以，毕竟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带上帝上班，代表了什么呢？是我们的信仰不够扎实，还是我们不愿意？哎，上帝，这是禁区，你不能碰，我也不让你碰。我用我的方式来去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跟我上司的关系，我跟我同事的关系，还是用我原来的方法来去解决。我没有让你去参与，当然我不会带你去上班了。但我相信上帝不是这个心意，他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然后把，因为我们只有单一的一个，我们就要去荣耀他嘛。我们活在地上面，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个 跟我们身份相称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所以刚才第二点，你们就可以去细问一下内在的心们，生命是工作的那个基础。所以我们究竟我们在内在的生命的建造，我们现在的处境熟灵的那个程度是如何呢？可以在你的这个工作里面，你就反映出来，因为这个行为就反映我们内心是什么。当然，这个你不是跟谁来去交账，就是跟上帝。有一天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账交给他。所以第三点不是说有一些信徒将信仰其实不单单是工作，还有他的生命都是分割的。我不是说有一些好朋友，他有时候才会找上帝吗？那就平常的话，根本一个礼拜里面，哪怕这一天回教会，他可能你教会也不去。那他，你说他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到有难的时候你才找他，我经常说那不是黄大仙啊。那你找他，他不是不愿意去你，他曾经跟你说过，你听得到这声音吗？圣灵跟你去说，你能听得见吗？你熟悉这个声音吗？你熟悉里面圣经里面的话语？你读经的时候，因为你说，毕竟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诗歌还有经文都是帮助我们去回想，或者是上帝怎么去带我们。但如果连我们这一个倒没有，如果我们说我们工作就把信仰去分开的话，那我们不是属于一种说属灵的精神分裂吗？那你觉得这个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啊？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健康吧？所以在工作做决策的时，决策时，信徒如果常常像非信徒一样，这样就一个问题出现，你把信仰都搁在一旁，那最近你的信仰，基督教给你的那些所有整全的概念是如何呢？基督徒在世上的目的，我们很清楚，建立神的国度，服侍神，并且神跟我们说过，以服侍他为乐。所以你们这里就很，这个就说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那这个求是怎么求啊？这里面求不是祷告的求，而是生活上面的追求。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上面追求上帝的？还有上帝的义，我们有没有这种用神的国，还有神的义的态度来去过我们的生活？就等于说我们在生活里面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掌权就是他的国，并让我们就让神在我们身上豁出他出来，就是他的义。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祈求，我们是追求的求。我们有这样做吗？因为他就说。你先去追求那些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也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 的。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去追求那样的一个生活？因为那些体贴神心意的人，神也会体贴他们的需要，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好好的反省。所以说，信徒重视的不是物质的财富。而是丰盛的属灵生命，这个也是主耶稣来到世界里面目的之一。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说得清楚：“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徒在工作目标是荣耀神，这个我们很清楚。那么，如何看待我们日常职业还有信仰的关系呢？这里呢，就我们可以有几个点，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就是信徒有作为管家的责任，就是你是有这个责任去把信仰活出来，然后跟人家去分享。还有我们是配合神共同的创造，所以我刚才说别把自己看得很，当然也不用看得很低，因为上帝已经允许我们在他里面有份。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哎，现在我有多厉害，有多伟大？是，只是神允许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所以我们要用心态是配合神来共同创造， 不过这个涉及到我们很多，后面我们会讲的一些概念，因为现在我们一直都在继续的创造，因为我们不是说已经造好了吗？不是在用这个7天里面把整个是的，这个已经做好，可是现在呢，那那 AI 呢？我们现在的 Zoom 呢，是吗？那这个都是上帝允许我们用我们的那个这个智慧，还有我们的才能去把继续来创造跟人类有更加好的那些生活，这个没有停顿过，我们一直是我们愿意去配合神跟他共同的创造。那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不知道在座里面有没有人比较少去做那个，希望你们是。我们希望可以去多一点的见证我们的那个信仰。那神起初将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不仅让人享受园中的出产，而且有说过要赋予管理的责任。这个我们刚才这个应该有看过吧，在创世纪里面的1章26节，叫他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其实刚才不是说嘛，伊甸园已经做好了，然后才去做人。所以，这个环境已经设计好，本来的设计是美好的，而且是极好，因为刚才说是甚好，是非常非常好。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珍惜，因为亚当。他犯罪，把整个人类都落在这个田地。那然后，这个我们刚才也看过吧？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收领看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类后面那一部分做得还要差。看守就是的护理啊，就是保护啊那些。可是我们都一直在做破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这样子，我也破坏是吗？如果我发每一个那个，我就这个，或者所以说，我希望你的麦面，不知道看到现在有没有觉得，哎，有用还是没用？但有用没用还是一张纸。如果这一个我给你有用没用，那就不知道几棵树了是吗？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自己很自私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比如说生产那些需要很污染环境的那种，北京的那个经常不是说 PM2.5 吗？还有比如说我认识的那些像，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骑车，骑车一个品牌叫捷安特，Giant 是我的客户以前，那他们是台湾企业是吗？他们捷安特台湾也有生产线。可是他把这个生产线搬到昆山里面，昆山就在上海附近一个城市。为什么？因为他把最便宜的，因为他就做一些 carbon 是一个碳的那个碳纤维的那些，但那个污染是特别严重。那当然，他们就把那些，对他就把这个工厂里面他的技术，他就污染当地污染的很厉害，很严重。但换来的是什么？就是更加轻一点点的那个骑行车。便宜一点点的自行车，还有我们经常用的那些，其实都在破坏。但上帝叫我们去看守，不叫我们去破坏，对吧？我们去修理。我们人受神去托管管理这个伊甸园，可是犯罪之后呢，还要大的地方。本来不是叫你这伊甸园不是一个地方吗？现在单单是这个。这个责任还要大，要扩展到管理整个地球，所以地球的资源需要我们应用的合理，而非任意的消耗。所以其实现在都为这个美国的政府来祷告，是吗？因为也其实当然，新政府也有很多新的那些措施啊，他可能要在中度要比较多要用石油啊，那像其他的那些都。可能暂时要暂停啊，什么页岩油是吧？这个他重新要去用，来去做发电的那些，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我们不单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的时间、机会、财产、才干，我们不是拥有它， 都跟子女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你的子女。我经常提醒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小孩，但我们是托管的身份，我们没有去拥有他，拥有的是上帝。这个也一样，我们都用管家的那个身份来去受托，对吗？这不是你拥有的，其实所有的拥有权都是属于上帝。那如果你知道这个 ownership 是谁的话呢？你就知道，如果你是身为一个管家，你该做的那个责任是什么？这里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要有，是要他有忠心。所以神对人仆人的判断，不根据他们的才干恩赐，反过来是根据他的忠心。因为人能忠心，就是已经达到神要求的顶点。所以你看到，其实神怎么去用人呢？他没有把最厉害的那些，没有拿到最好的那种，就使用它。如果我最近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我家豪跟我说，哎，我们现在机上面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没有它关闭。那还好，我不知道你们这个 YouTube 里面有没有一些存货。我 YouTube 里面有一些存货是下载的一些，牧师的那个讲道。那我可以在飞机里面，我就可以听。那戈文茨的院长他到了那个叫应该是 Edinburgh 那边吧，在英国参加一个毕业典礼，他里面就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九节里面去说约书亚当时的情景。那我复述一下他里面去说，你想想看，约书亚里面如果跟摩西来去比较，他有很多的学问吗？应该不是，如果他自己也很怕，是吗？这个你说他哈，我要去带领那一帮人。如果你想想看，你是那个人，然后你去带领那一帮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很坏、很难弄的那些去进入迦南的这个地方。所以上帝不跟他说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其实就是他很怕，也不要惊慌。其实他就很惊慌。但是他答应他跟他与他同在，但上帝用人的时候不是用他的才干，他不是说哎我不懂，我笨手笨嘴，哎那我怎么去办呢？这个也是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没有什么个人之处，我有很多不足，我跟你们一样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我的领受是哎上帝跟我们说工作的那一块，如果从圣经里面说是应该是这样来用这个态度。所以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忠心来去跟随上帝？第一个，忠心是依主人指示行事的态度。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罪的那个奴仆，我们是义的奴，我们还是有一个主人，而且我们现在跟的，如果用的比较。香港的那种说法，跟那个什么社团那个，你的大佬是谁？听到过这个吗？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大的那个老板，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上帝，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来去买赎我们，救赎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忠心的管家的话，我们有这个身份。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去依主人指示的行事的态度。因为忠心里面就是对主的话不打折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自己去打折，我们买东西打折就好，是吗？你跟上帝的话里面也自己要去打折，那就不行。比如说医生开药给你，叫你吃，比如说我现在吃那个糖尿病的药，给我要吃4个，早晚每一次吃2粒，那我说那是我也知道了，那我就去打折，不吃这么多，那会好吗？所以说，主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做，是吗？这里面我们身上是有，这里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是说的，我们说，如果主要求我们的要做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听，因为主人有吩咐，他要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依照主人指示的行事的态度。我们经常有一个，当然了，我们以为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去操作是最好的，这个是特别是我们有了一些经验，做事情我们有一些知识， 特别是有一些有学历的人，那是我们的盲点，以为自己读了很多的书，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谦卑，因为其实如果像我们读完这个，比如说一个比较高的那个，你就发觉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我懂的事情实在很少，根本不值得一夸。所以，既然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现在的那个状况，我们就要忠心的去。有见识的管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照顾到别人的需要，人需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可是这个是主人给我们的一个，在我们的一个吩咐。所以说，一个忠心的管家首要的条件，我们就要了解神赋予我们的任务，这与我们的召命有关系。这是我们找的一项怎么样的一些工作，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面，现在有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在那一个岗位里面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才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恩赐，只要我们把这个把它用出来，而不是给你自己用，只是用在他的那个事情上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以后，我们就按吩咐行事。这是我们最难最难做的。第一，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哪些任务？说哦，现在我知道，我来的话，我知道我在那个岗位里面，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同事分享过我的那些信仰，根本都没有在我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我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希望在现在开始。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你在工作里面的那个，你上帝给你这个机会，遇到那些人，遇到那些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他的安排。我们有没有去知道那个任务以后，安分不行事？第二呢，忠心的是运用神赋予的才干，达成神的目标。里面呢，这个比较长的那个，但我说的那个，你应该就知道，是一个三个仆人的那个，他就是给他5000、2000、1000的那个，这个故事里面，就是给他的才干。那么最后的那个呢，谁给？就是给神去赞骂，5000、2000还是1000的那个？1000的那个，好，最后的那个，他还把他可能就放在这个里面，就说，诶。我没有，我不知道大家的投资的有没有买那个这个加密货币啊，投资的那些股票啊。但我们要做很好的那个钱财的管家，这个不在今天里面谈。但你一切的那个仆人，他预表了失败的基督徒是什么？因为他误解了主是人性的人，认为主虽然严厉，但蛮有慈心的。而且第125节里面，这里没写是吗？因为他害怕，而且他埋藏了银子，就将主给他的那些属灵的恩赐荒废在那个世界里面。而且他在26、30节里面都被主去咒骂，他是又饿又懒的，而且是没有用的那些，而且他是存在那个纯心神的不正和行为偷懒的那个仆人。对主的产业没有益处，那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在第30节里面会看到，他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有惩罚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有一些恩赐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运用，因为这里第一点你们说了嘛，忠心其中一个就是运用神赋予你的才干。所以说，哎，既然我可以能够用普通话，能够接触比较直接的接触那些讲普通话的那些信徒、非信徒的话，那我当然我要希望可以我能够去尽我一份力。所以在之前的时候，当市场营销，不，当那个营销宣教的那个，我是也是义不容辞的那些去答应，希望我可以把它做好，没有。被欠上帝给我的那个任务，或者是我还是这个刚才不是说吗？我们是要配合神共同的创造，是神给我恩典，给我机会，我才可以去参与，在他的里面有份，是用这一个心态来去 去服侍、去侍奉。所以说，最后一个运用神所赐的才干，就是忠心的表现。那我不知道在座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上帝让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可能你的数学比较好，可能当会计会比较理想，是吧？如果可能说，哎，你的那个执行能力很好，可能做行政那个，或者是你的嘴巴非常的可以说的，不是甜言蜜语，就是能够说一些合宜的话，那可以去好好的去把那个福音跟人家说得清楚。那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在创世以后，神的创造从没有停止。所以从圣经里面这一个社会到发展到现在，当然我们没办法想象将来会怎样，因为现在的那个科技实在是太快。我不知道大家会用那些 AI 吗？不用。不懂，ChatGPT 会用吗？会啊，是吧？你觉得我这个预备那个有没有用 AI 啊？啊，你用 AI？有用 AI 吗？有哦，OK，有 AI，我有用 AI，是什么呢？我把我写好的这些放在 AI 里面，我就请求 AI 里面重新帮我用简洁一点的那些来重写一遍，而且理得顺一点，因为我的中文并不是很好，但我用 AI，其实 AI 里面我的学生用很多。曾经上个学期里面有一份功课，诶，为什么 A 同学的答案跟 B 同学很类似，而且不是我要求里面的东西，然后有 B、C，B 这个 A、B，然后 C、D 里面又另外一组，D、E、F 里面又另外一组，哦，那同学懂得用 AI，你觉得我们懂不懂用 AI 呢？我同样用 AI，我用三个不同的 ChatGPT，有3.5不用付钱的版本。4.0要付钱的版本，Google 的 Gemini，还有就是 Microsoft 的 Copilot，我把那个问题全部打入进去以后，拿到他们的答案。哦，原来一拼，那个同学是用 Microsoft，那个同学是用 Google 的，那个是 ChatGPT 没付钱的，那个是有付钱的。OK，全部零分，等于 plagiarism，抄袭行为是吗？按照我们的学校里面规定呢，plagiarism 它而且要受到书面的警告的。但我觉得第一次我就跟他说清楚，零分就零分就已经算了，告一段落。但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用 AI，因为可以增加你的效率。因为有一些朋友，我去年跟一个朋友，他是一家公司里面开店，他说如果那些 candidate，他把那个 resume 写进来，他没有写上他懂得用 AI，第一 round 已经不考虑他，因为我必须要你去用 AI 来去帮助他来工作。AI 就等于不是说计算机嘛？你现在还有没有人去用那个173加359再减以246用手来写？应该都不会吧？应该拿手机、计算机嘟嘟嘟嘟嘟嘟，就是 AI 也不是要这样嘛？所以我们要懂得用 AI 来去帮助我们去工作，这个也一样。那 AI，我觉得当然现在你要留意它怎么发展，因为 AI 可能会有自己的思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它是非常帮助我们在工作里面需要有效率，所以这个创造没停止过。我刚才不是说嘛，如果有自动驾驶就好了，当然应该也挺贵吧。国内不是也有一些嘛，在内地。我看到他的自动驾驶不是挺靠谱的啊，不可能有意外，但 Tesla 我好像它可以，但好像法律上面还是不允许它可以用，但我们有些地方用不到，在加拿大都是雪，都已经盖住整个天都看不到，就怎么自动驾驶呢？而且从没有到有的创造，其实在神起初的创造，当然这个只有神来去。可以去做，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都说得清楚。可是继续创造是一个延续，人也可以参与其中，是神愿意让我们有份与神共同的创造。所以神的工作是充满创意的， 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应该有发挥的。当然，我们会说，哎，那在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这个就是，如果你返回这个最初的时候，神就给亚当第一份工作里面就叫他去命名那些动物，是神允许亚当，你叫他，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2章19节里面，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是很有创意的。这个是他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命名是治理的第一步，也是智慧和创意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创意的工作很多。当然人的那个创作源于神赋予的天赋，都是神所赐予给我们的。我们现在会看到一些，他们参与神的创造，使世界更美好，增添生活的乐趣。我刚刚回到那个，其实我回杭州教书之前的1个月，我其实回过香港，还有这个上海，就是看望我，就是家人。你就会体现得到，在中国里面的方便，真的很方便。我2点钟凌晨的时候，我很想吃那个羊肉串，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这个打开那个饿了么，还有美团都已经点到，而且送到你家门口。我在酒店里面住，反正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在杭州里面这些就是那些任务要。帮我太太在淘宝里面把一些东西运过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最多可以带多少钱的才这个东西回来啊？从国外带到加拿大不打税，800是吗？800加币以下是不用的是吗？所以我就看我老婆叫她，当然淘宝也贵不了多少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到整个他们这个社会里面，我怀疑是真的这个世界里面没多少国家可以做得到这个系统，还有它的效率。因为这次我跟我一个同事一起去，他是印度的，他是肯尼亚，不是印度裔的那个同事。他说他明年也会想去中国，他很想再去。他说他习惯了这种方便。他回到上海，他觉得怎么他在温哥华里面，我觉得你温哥华已经很好了。比方说，看我这个 Prince Albert 那边，他说是真的很方便，因为我教会他，他用 Alipay，基本上所有坐车啊，还有这个点餐，因为你走到这个店里面都一句话嘛，服务员扫码点餐，就这样你就自己点，然后因为我在他旁边，我就教他那这是什么，这是羊，这是牛，而且我教他你用 Google Translate。你就可以，你是不用我也可以，因为我有2天我回香港，我要确保他一定能生存，那我才让他考了，我就放心了。所以这个生活是美好的，神让我们参与在当中。当然了，互联网、电子科技提供了很多的生活的便利，而且工作也提供很多发挥才能的机会。这个是上帝让我们可以有份。那这一部分最后呢？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见证信仰的那个职责。耶稣临升天前面去吩咐信徒做福音的见证人，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苦，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有人要封他的名存悔改，并且人要封他的名存悔改谢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我们看主不单单要我们信徒用口来为他做见证，主并且要我们个人就是他的见证，在我们生活要活出基督的。救恩复活的生活，这才是最佳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信徒行事为人的见证，比 你一切在嘴巴里面的那些更加有效。我不知道你如果曾经做主管的话，你经常会有一些面试吧？我呢，基本上就是看那些人，不是听他所说的话，一些 candidate，那些是 verbal communication，right？我们是留意他的 non-verbal communication。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哪一些同学在听课，有些不同，他听课，他不听课，还是他听课他不明白，你都能够看他的瞳孔，你就看得到，他好像呆着的，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有的是可能身体去在这里，可是灵魂他是 都已经飞到不知道哪里去。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见证来去把上帝的福音把它传遍，这个是一个吩咐。所以这里说传福音不仅仅靠传，因为刚才也说了，非信徒也会观察基督徒的生活是否与他的信仰一致。这个也会能解释到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一直都是隐藏他的身份，我就不想跟他们说我是基督徒，我又怕他用另外一个眼光，因为真的世人里面世上面的人，他都有信仰的人，特别是基督徒，他会有很多刁难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很多我觉得你应该的标准是应该比普通人高，平常人高。可是如果我们有时候很软弱，我们没办法达得到，我们就觉得哎。我最好的不告诉他我这个身份，好吗？所以说，但是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一天要把福音传的话，那不仅仅靠你的嘴巴来传，也要靠你。非信徒的话，他会观察你的意志。所以不是说吗？有的他卖食品的在内地，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他自己从来不吃的，可能他都不知道，他用很多化工的那些材料来去腌制。所以说，哎，他说他好吃，你说那你自己会吃吗？他说我会的，我天天都吃的，那你就放心一点。他说没有，我一般都很少吃的，你不知道他用哪些方法来去腌制那些产品。我们会看的不是看看他嘴巴里面所说的，因为我有一个经常我跟我太太说，那你去买菜的时候，你不要经常说废话，什么意思呢？我很凶跟他说，什么叫废话？你问那些人的。这个我想买一个橘子啊，尝。你问他甜不甜？那你这样问的话，那他不说，他肯定说甜嘛。那你觉得应该怎么问呢？我会这样问的。如果我很想知道这个橙子是甜还是酸，我就跟他说，我喜欢吃酸的橙子。你这个橙是甜还是酸的？我这个肠是甜的，没酸的。哦，那行，那我不吃，我买给我太太吃好了。那你就知道这个肠应该是甜的。那你经常问那个，他去的那个把这个肉档里面，香港的那个，这不是在我们的超级市场都是挂在这里的，可能在内地也一样。你问他新鲜不新鲜，那他怎么回答你啊？肯定新鲜的，你刚刚才拿出来的，或者刚刚，哎，这不是很久的那些。所以他嘴巴里面说的那个是真还是假？你不要尽信。我们看的是 non-verbal communication，其他人也会看我们基督徒一样，不是你说的那个。你说哎他好，但我看你的行为不像哦，你看的行为跟那些非信徒也没什么差不了多少，那你要反省自己，你究竟哪里做的不好？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走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我们也非常熟悉。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者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我们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保罗也是教导我们，是吗？我们应该让我们蒙。召就是我们蒙的那个蒙召的恩相称，好好的去想一想，今天如果要问自己的话，我们所做的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间，或者是哎已经做得非常不错。我相信我不会像那个1000块的那个人，在那里会这个在丢在那个门外面，很痛苦很痛苦。 但是我们是一个拿5000、拿2000得到上帝的奖赏的那个门徒。因为一个没有上帝生活表现的信徒是不称职的见证人。我们不是要做这个见证人吗？刚才也说了，我们是世上的盐。今天就问你们，咸不咸呢？还是已经不咸了？还是我们只是盐罐里面那个盐呢？如果你是，对，我今天还是跟弟兄姐妹很美好的相交，但是没有扩散出去，那似乎你有些做的不是很理想的地方，因为上帝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基督徒既是属天的子民，也是属于世上的居民，我们是双重身份，所以这个也是会带来，会带来一个张力，特别在我们工作的地方。老板叫你做一套，然后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你该怎么去做呢？比如说，我有曾经有一个情况，在内地，其实我尽量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喜欢应酬，因为在我以前的工作里面，应酬里面呢，他会有很多附加的服务给你的，吃完晚饭以后，你就知道他会安排卡拉 OK。夜总会里面就不单单你去喝酒，还有其他人陪你一起喝，他会安排种种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后来呢，就第一我不基本上我不去晚上的那个，有什么可以安排白天吗？白天而且不用喝酒，不过除了去北京的同事，他经常都喝的啊，没事的。但我说不行不行不行，因为要工作嘛，你很好的去推广他，你都不。那还有就是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人，他送了一瓶很贵很贵的酒，那但是放在很多朋友、其他人的面前，那你到时候你是拒绝他还是接受他呢？你接受了以后呢，他就有，因为我们是装一个位置呢，为什么他要把礼物送给我呢？是因为我是可以去给他更加大的那个折扣的那个人，那我是主管嘛，当然我说，哎，可以啊，你的那个 landing cost 可以减5%，那。而且它里面还可以回扣 kickback，这个也可以去做。当然，这个你要很清楚你的这个。所以在国内工作是很有智慧，你要拒绝，你要知道怎么去拒绝，而且你要给人面子，你要跟他去关系，你都要去考虑。然后，那我当时怎么办呢？我求上帝，那给我智慧怎么办呢？因为他送给我了，已经很贵，大概可能上万吧，我知道这瓶酒不便宜。而且他很多朋友面前，那如果说，哎，那不行，我不能收，那怎么办？他如果收的话呢，就等于是我已经收买了你，你是我的人呢，或者是你要听我那个呢？那时候我怎么选择呢？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呢？
打开那瓶酒一起分享，
没有，他送给你啊，
你分享啊，每个人都要亲一口啊，这都亲
他
好。
是专门给你，所以我那时候呢，我没办法拒绝他，我收了，收了很名贵的事情，在他眼底里面，我就是已经是 OK，我已经给了你好处。周保健那位先生，你已经收了我好处，当然他后面也跟我上要求了，那我怎么处理那瓶酒呢？
有，
当然带回香港啊。是吗？我在北京收到那个礼物，带回香港给谁呀、啊？给老板。老板，我收到那个酒，那太名贵了。当然，如果你说是10块钱的、20块钱的，我们那些公司也没有很明确的那个 code of conduct 的说明，因为像有一些大的公司，他会跟你说明员工可以收不收那些礼物的，比如说 Starbucks，他在员工手册里面是允许。红包也可以收的，只要那个礼物是10块钱美金以下，一些雇员是可以收小礼物，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是有一些可能是红包啊那些，那我都太明白了怎么处理了，我就交给我老板，老板，我当天没有拒绝他，是因为我要顾及他的面子，但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是不适合，他是专门交给我，但我现在交给你去处理。然后，当然呢，老板就说啊，好呀，就是大家一起分了。我们在那个吃饭的时候把它分掉，再吃晚饭。 在公司的那个联欢晚会里面弄好呀，大家可以享受。当然，那个人家跟我有要求，他说：“你那天不是收了我的礼物吗？”说是啊。那什么，你不有什么行动啊？我说有什么行动啊？你问我老板吧。我老板有没有说可以给你再给你一些折扣？当然，我们要有很多的身份，我们有很多的张力，特别在我们工作里面，要有很多的智慧。但前提是我们熟不熟悉上帝的话，原则，我们有没有非常清楚的立场？不是说，哎，因为太多，我现在你都根本不知道。我从国内里面工作了这么多年，所有种种的那些你遇到过、你没遇到过的，都有机会发生。但圣经里面没有每个都写得很清楚嘛，但原则里面都已经给我们，我们都很清楚。所以说，如何在世俗的那个中活出圣经里面的生活，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别误会，今天我所说的，周宝坚博士，你说的是很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很困难。当然。这个一点都不，因为我们做这个，我们有双重的子民的身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职责，我们要一定要讨好上帝，我们要荣耀他。同一时间，我们也在地上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那些，当然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圣灵的声音经常提醒我们，在做一些合理，还有断是合法，因为很多不合法的都有，比如说回扣。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在内地里面，因为我可以给 discount 里面的折扣呢，他都愿意。如果你能给我5个，我就回扣1.5或者2% 给你。有这样的，他们都觉得太平常了，这没什么，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观点。可是我不单单要求我自己，还有我要求我的同事都必须要很干净的，因为不然的话。等于说，我们这个公司就交给那些人去，因为你的把柄都在他手里面了，所以也很困难。比如说，我们该不该，因为要很多台底的钱嘛，怎么做？给还是不给啊？你说呢？不给没办法做生意啊。那等于说你给吗？
你要聊吧，P 的才给。
不，总部不批，因为我们芬兰总部，你跟他说那些他不批的，怎么办？但你要进，比如说很简单，进商场，我上海有一个叫久光百货，搜狗，我那个很说的很明的，他那个楼层经理，哎，你这个品牌要进来没问题。最近呢，我很想去旅游，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芬兰一趟了那些，或者你给我钱也可以。当然，那个数字是6位数字，就等于说，但他不保证你可以在那边待1年啊，他只给你一个入场费用，你不给的那个费用，那根本没办法谈。但我们是很想进去那个店，那个店我们需要在那边去展示。那智慧在哪里来了？就要求神。我当然不能给台底的钱，当然这不能给，因为违反了我们公司的规则。那我们可以给什么？可以给折扣吗？比如说 quantity discount，好，你可以在我的代理去，我代理可以，他可能多拿我一点点的那个折扣，那么这个折扣应该足够能够去给他，跟他喝茶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么他们操作就没有我们的那个关系，而且我们也是合法，我们去做那个事情，但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智慧，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原则，因为公司要求我们不能说，哎，去批他不会批的。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哪有像这样什么台底的交易啊、差旅费啊那些，大家都从来都不说，而且我觉得也不应该。但我有限度的那些折扣，我是可以给的，一次性的，可以去 compensate 他的可能有一些费用，但也不是我来操作，是他的那个在合法的这个情况下面，他们两家之间来操作，所以我们很难。有一些弟兄姊妹里面也会分享，在他的公司里面有很多他老板要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身不由己。你说怎么办？我工作我也丢了，如果我不做，因为以前我知道在香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一个老板就请那个会计，那在不同的那个大学， 那么香港大学那个就说，老板就问他，那你认为这个账怎么做啊？他说啊，他应该这样做，可能科技大学里面要这样做，那么老板就不请他们。那理工大学那个应聘者怎么办呢？那老板你想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嘛。好，这个情景，这就是理工大学的同学的其中一个笑话，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你看看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在那个地方里面你怎么去做？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我？我很想走出来，我很想行实践出来，不是第一个问题问你吗？今天早上，你愿意把今天所学习的那些所有的成果，我们把它实践出来吗？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心，在后面的日子，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要相信他是带领我们所有，不单单是。因为信仰是整全的，不单单是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工作里面。如果这个方面我们慢，这个搞不好的话，你绝对是痛苦，而且都是很没有意义的。好，你们做仆人的，这个我们刚才也谈到过。所以说，虽然圣经里面用仆人的那个，但是也会。适用于我们今天当雇员的，基本上我们都是大部分呢都是雇员，当然呢也有一些是雇主当老板的，当老板也有当老板的那些圣经的教导，不在今天里面讲太多。我们今天也会比较多是刚才你我们一直所说的，都是我们在工作里面怎么尽我们的本分去做好。保罗指雇员应该以服侍神的心态来服侍雇主。既然不单单讨神的喜悦，必蒙那个赐福，那是否如果这样讲的话，是否意味着雇主要我们就要听他所有的指令呢？在刚才那个问题很实际，老板叫你做假账，或者是其实很我不知道普遍不普遍，其实我随便想，特别是可能华人的老板，他都会收现金的嘛。现金里面，我们会不会把这个放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这个收入里面呢？还是哎那些不现金的不给现金的那个呢？就不给税，不放在那个？那你谁去做那个人？怎么办呢？老板叫你怎么做？叫你这样去做，你不听，不行，你这个现金也是钱嘛，肯定要入账的那个，会吗？我不知道在多伦多这个是普遍不普遍，因为我很少用现金，而且有一些经营者他都有他的那些做事的方式。以弗所书6章5到8节里面经文是如何跟我们去回应的？我有没有写出来这个？是不是这一个呢？可以去查一下，是以弗所书，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我都没放在这里，是吗？不是啊，并不是，以弗所书6章，好，我们大家一起去查。
你们做传媒的要惧怕战争，不诚实的心。
前面的应该
有吧？
前面有告诉吗？哦哦，对，
你是在吗？
是这个，是的。好，要向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晓得各样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按所行得主的赏赐。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我认为。我们肯定要知道那个是我们哪一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主，可能我们老板是我们现在短暂的那个，但我们如果原则非常清楚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按照上帝里面的一些规则，因为这个是没办法妥协的，没办法妥协。那当然说，哎，这个周博士你就说的轻松了，我工作都丢了，没有那份工作了，你来养我。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吗？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 把工作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看到一部分，我们不是上帝，上帝不是帮我们已经安排了整个人生吗？对吗？但我们说，哎，现在我只能抓紧那份工作，抓紧的那个。那这姊妹也在提醒，比如说，哎，不是很拼命的工作吗？其实我以前在香港也非常拼命，拼命到那个程度啊。我们是很夸张的，这个 email，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复人家的 email，但我老板是晚上10点钟也会发 email 给你，啊，不是发给我，发给我一般同事。我看到一些同事马上回复，秒回复。我看到我不想回复，但你家他们都回复，然后你这个你回答不回答？所以这个很压力很大，你就是啊没办法，还得去做。10点钟你还得要好好的，本来跟小孩在聊天，那你没办法，一定要在公司里面的事情很要紧，因为老板想快一点知道。所以我觉得在加拿大就好。我现在我的同事基本上晚上真的一点 email 都没有，而且我现在呢都已经调教到我 email 我回复好了，我就放在明天8点钟的时候才发给他。除了学生的那个 email 我是秒复的，因为我是比较他就说我是比较不一样的老师，因为一般我们的老师呢都不星期六星期天都不回复的，那我呢是因为要求我的学生是礼拜天的我晚上。11点59分 deadline，所以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基本上都在回复他们，因为他们有问题问的话，他当然想知道快点知道那个答案，不然说他就做这个功课可能做错啊那些。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所以我跟我同事是不一样，我跟我学生，我是希望可以他们有最快的速度能够得到答案，但如果我对我的同事呢，我就不想打扰他们的那些。但如果说到一些刚才，如果我真的要去面对那个，我觉得很简单，你要听听上帝怎么去带你。其实没有很多很含糊的地方。如果你觉得很含糊，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那些东西都加进去，因为在上帝里面所写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只不过我有没有这个信心走出来，那可能那份工作真的不适合你。有的人去做，可能并不是，这可能不是你而已。但你说，那我没有那份工作怎么办呢？那你上帝怎么去安排呢？我那天没有那个份工作以后，刚才我分享了，虽然它是一份危险性很高的工作，但上帝很奇妙，我在那边做了10个月，没有得过 COVID，我8月11号就验出了 COVID 出来。就没做以后就扣费要我休息，然后我当然也很多问题啊，从来没遇到过，我心里面很大的负担，干嘛我真的做得不好？虽然我是预说已经预到了这一天会到来，已经裁了一批又裁了一批，最后我已经很感恩了。我反过来用这个态度，那上帝你不是说你带我来加拿大，你不是你亲手过来，你再带我，干嘛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但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那个，上帝没有，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在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更加的依靠他。虽然我这个我，所以我有些教会的朋友他就说我笨，他说 Jack，干嘛你没有去申请 EI？我说我没有啊，因为我有教 EI 的嘛。你说你应该，因为你后来再去的，他不会裁你了。说我没有，第一我没遇到有。这么长时间8月的那个 unemployed，另外一个就是我还以为觉得应该很快吧，应该就这样。当然呢，我就这样的话，我的生活的压力会长大。当然也有学习的这个地方，但我还是非常非常感恩，因为真的只有上帝，你愿意的他，你愿意信靠他的话，他都会带你走你认为很难走的路。8个月一点都不容易。但你再回头再看的时候，怎么会有一家学校，你不是一个 PR，不是 citizen，他会给你一个，我那个是 full time permanent 的教习，基本上人家说都不可能吧，而且招聘我的那个上司，招聘我的1个半月以后，别人辞退，2个礼拜之前，另外一个在那个 interview panel 里面，有3个人，有2个已经给人辞退了。 第一个词汇的话，我就觉得啊，上帝真的很好，因为新来的那个主管未必会喜欢我，我感觉是这个，因为我跟他不是太多匹配，但招聘我的那个人就觉得对我挺好的，就好，因为这个都是很主观的嘛，所以上帝要允许要用这个情况，就算 HR 里面也没有说，哎，你不是 PR，行，对不起，我们要卡住了，没有，他只问你，哎，你什么时候？我说就2个月，那行，你2个月以后，你再就是快一点去申请那个 PR。结果呢，我是今年的9月份才拿到我的 PR，因为我在香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那些都卡在 IRCC 里面，可能大家并不是太过了解，所以很多香港的那些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这个，我们要心里面遵循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一定，既然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就要去遵守，因为我们是管家，主人怎么去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去做。后面那个呢，也是两条命在那里面的准则，也在马可福音12章29到31节。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命令。刚才我最初的时候介绍过一本书，是徐导梁院长他写的那本书，就是抉择于那个抉择于什么，忘了。
你什么天在上？你看一下。
连我都忘了是吧？这个与代价是吗？觉得就大家，它里面有一个概念，其实爱神、爱人、爱自己，它有用一个名称，就是敬爱神、诚爱人、爱自己为根本的标准。就等于说，如果那个事情不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话呢，我们都不应该顺服。所以刚才不是说嘛，如果这个是老板要求的这个是否很合理的话，那这个跟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有没有冲突？跟我们一些爱人里面第三者的那个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跟我自己的那些会不会我原则上面犯的那些错误？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当我们去做那个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些标准。所以如果比较简单的那个，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去作为我们的是否选择去做？所以，我们是很简单，要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人，是应当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是在神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决量吧。所以说，许多信徒。虽然是很明白这一点，但如果坚持圣经里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都是我们的忧虑。所以刚才我说，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是很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要走出去，我们实践那些出来一点都不容易，没有说，哎，你在台上面也很轻松的去讲，我跟你说也有软弱的时候。但当你清楚了解这个，你要相信上帝去带领的话，你不可能刚才说很分割的、很分裂的那个这个属灵精神的话，你应该会坚持你的信仰，因为这跟我们是否愿意委身，我们愿意付代价，这个圣经里面不是说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吗？可能我们在短暂里面可能会有，比如说我没了一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跟我的信仰有非常大的这个冲突，那你要相信上帝怎么去带领你，因为你不单单在看你现在看到的，上帝看到的是这个 big picture，我们看到只是看到现在这里，就认为这份工作是最重要，我没有它不行，不是，上帝想要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去更加美好的工作环境，更加美好的一个这个更加好的雇主。那如果你一直不离开的话，你怎么离开？我当然不去鼓励你现在辞职，不是这个意思。但当你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的时候，跟你的传道人、跟牧师、 跟属灵的领袖跟他们去分享，再看圣经里面怎么去教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呢，信徒可以希望讨好人就讨好神，不付代价，这不是最好吗？两全其美，但往往都不现实的。马太福音里不是说了吗？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我们的生命呢？你现在信耶稣的那个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世界，我们是要是，我们要永生。所以这一个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和提醒。有什么比我们属灵的生命更重要？